全能的上帝，感谢你，我们真的很期待耶稣的再来，到那一日终于可以见到他的面，终于可以跟众信徒在一起，活在一个没有咒诅的、没有患难的一个美好的世界。主要是我们可以与你同在，主啊，我们很期待。但是主啊，我们也认识到我们还活在这里是因为耶稣还没有再来，是因为你让我们作为你的子民要为你而活。那么主啊，我们现在还是期待聆听你的话，因为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是通过说话来喂养你的子民，通过说话来让你的子民长大成人。所以主啊，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，以上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这几天在外地有一个宣教机构，他们正在进行一个大会，国际性的大会，他们探索什么问题呢？海归施工。刚才 Tom 和 Becky 谈到，很多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将来很有可能会回国，不一定一直留在这里。那么我特别高兴这次有几个那个机构的同工们来找我，顺便在伦敦跟一些朋友包括我来见面。那么这个包括一个我的一个老朋友，我是95年第一次认识的，在北京认识的一个韩国的弟兄。这个韩国的弟兄他现在在做什么呢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在日本，这个韩国人在日本跟华人来服侍，我觉得挺好。反正这些朋友不知为奇的是，这些同工问到材料，他们说啊 Henry 你在这里，你们好像很关心准备人，就是让人们做好准备可以回国，可以不只是在国内来生存，也可以发挥潜力，不只是可以站立的稳，也可以跟当地的弟兄姐妹齐心努力，怎么做，你们用什么材料呢？那么上周的讲到我们被提醒，神通过说话来实现他的美意，所以福音之家我们注重话语施工。所以你猜一猜我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，你用什么材料？感谢主，你们上周留心听。正好我们刚才如果那些就是 MP3 听的人没有听到其他人回答的，他们说圣经，没错，圣经神说话。那么正好我们最近查考彼得前书，是不是非常好的例子？彼得不是为了让人们做好准备回国，但是我们所查到的的确是让我们可以做好准备，不管是回国还是留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知道怎么可以站立的稳。那么今天没有例外，彼得的中心思想其实在单章下面，如果你还没有找到，我们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，在最下面有彼得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。我们要牢记万物的结局近了，牢记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会使人站立得住。我告诉你，不管你将来回不回国，还是一直留在这里，或者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只要你牢记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我跟你讲，你确实可以站立得住。让我们最后一次回到本书72个大段落的开头，在哪里呢？你记得没有？2章11节。然后彼此提醒彼得在这个大段落的关键原则。我说最后一次，因为下周我们即将开始书信的结尾，就是第3个大段落。那么2章11节，你看，作为神的子民寄居在这黑暗的世界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神让我们做什么呢？你看11节12节，神让我们平心端正，让世人见到我们的好行为。 那么从二章十三节开始，彼得他所提出的例子让我们弄清教养生活常常带来许许多多的挑战，对不对？肉体的私欲，世人的毁谤。那么在座的非信徒朋友，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成为基督徒，还没有得到这个奇妙的身份作为神的子民，我跟你讲，不随大流就是跟世人走另外一条路，不是跟从世界的标准来生活，不是如相随俗，而是不随大流的决定常常引起冲突。所以如果你将来成为基督徒，欢迎，当然我们希望，但是我不会骗你说啊，你信耶稣很顺利，没有，恰恰相反，你信耶稣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挑战。那么刚过的一周，弟兄姐妹，已经作为神子民的弟兄姐妹有哪些冲突呢？作为神的子民，作为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居住在这里刻录的一个基督徒，你最近面对哪些挑战呢？若你在国内已经工作过，肯定你很熟悉这一点，对不对？拒绝送红包，拒绝喝醉，有可能不能保证赢得合同，不随大流。出差的时候拒绝跟老板参观某一些地方，有可能影响被提升的机会。作为学生呢，反正不管什么背景，在家庭中不随大流的决定常常是最痛苦的，是不是？让亲戚感到失望，让父母感到生气，拒绝参与清明节的跪拜，拒绝跟一个非信徒谈恋爱、成结婚、成家，等等等等。感谢主，在大段落的结尾，四章七到十一节，彼得想给我们很实际的帮助，但其实秘诀在于第一句话头七个词，你注意到没有？第七节的头七个词。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万物的结局尽了，只要我们明白万物的尽头快到了，我们就会认真对待彼得的劝勉。什么劝勉？两个事情，第七节我们要警醒祷告，八到十一节我们要彼此相爱。只要我们明白万物的尽头快到了，我们就会认真对待彼得的劝勉。我用一个比喻来帮助大家弄清这个原则，好不好？通过考试的秘诀你知道吗？哇，这么多人突然愿意留心听，很有意思。希望通过 Becky 和 Tom 的分享，下周你们同样那么留心听讲到，好不好？通过考试的秘诀，我跟你讲两件事情。那么愿意听，第一，复习准备；第二，自我约束，包括锻炼身体，包括早起早睡。复习准备，自我约束。那么期待考试，你们已经开始复习准备了？期中考试你们已经开始做吗？开始准备吗？要是我今天鼓励你们多锻炼身体，早起早睡，你们大多数人啊 Henry 你不太实际，现在是十一月份，我们还有那么长的时间。那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们考试的时期改了，下星期五早一点就开始了，你们现在怎么样了？我看到好像有些人突然有点崩溃了。但回去之后，如果确实你上网发现哇真的是这样，下星期五要早一点开始，早很多，那你们现在是不是更愿意开始复习准备？你们现在甚至愿意注意自我约束，早一点去睡觉，早一点起床，也许会考虑去图书馆。 换句话说，当我们明白时间的迫切性，当我们明白时间的迫切性，我们变得更愿意表现出自我牺牲的精神，对不对？照样，万物的解决近了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警醒祷告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那上一次我看到耶稣，我们在三章的结尾看到耶稣已经经过死亡，他已经被复活了。现在你看三章二十二节，耶稣在哪里呢？他已经被提升了，耶稣是主，他超过一切的权威，他来掌管。所以基督徒可以确信，尽管现在不随大流的决定会使我们依然经常为义受苦，感谢神，耶稣是主，他即将再来实行审判。彼得说那一日近了，耶稣再来实行审判的那一日近了。话虽这么说，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感受到耶稣的再来看上去是很遥远，对不对？耐心的等候，忍耐到底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肉体的私欲，世人的回报，为义受苦，确实很难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警醒祷告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我们先看第一个，我们要警醒祷告。警醒祷告。细心的读者可能刚才听经文被朗读的时候，或者是如果已经有 Tom Becky 所建议的这些好习惯已经做好准备，当你看到第七节的后半节，你是不是注意到啊，这不是第一次彼得谈到祷告，这不是第一次，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神的耳朵垂听义人的呼求，谈到婚姻的时候也谈到祷告，是不是？我们的行为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祷告？那么显而易见的是，寄居在这黑暗的世界当中，活出圣洁的生活，我们必须仰赖神，我们必须信靠神的扶持。那么使徒彼得他肯定忘不了他跟耶稣在克西马尼的那天晚上，你记得没有？在福音书，如果不太熟悉你回家之后可以参考一下马克福音十四章，其实约翰福音也有，我们一两个学期之后可以到了。你们记得没有，那天耶稣受难日前一天晚上，耶稣在花园祷告，耶稣三次跟使徒彼得和另外几个门徒说什么呢？三次，应当警醒祷告，免得陷入试探。三次，当时彼得他怎么样呢？当时他相当的失败，很不好意思，很非常尴尬。第一次，耶稣走了去祷告，彼得你警醒祷告。睡觉了，再一次提醒，警醒祷告，非常失败。但到了书信的时刻，彼得已经被圣灵浇灌，不一样了。所有的基督徒，我们都要警醒祷告。寄居在黑暗的社会，我们很难免得试探。我们很难不按照自己的意思只照神的旨意，很难。我们非常容易睡觉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说你睡眠没问题，而是说我们常常没有把眼睛定睛在耶稣降来的那一日。那若耶稣自己需要仰赖父神，为了委义受苦，我们就更不用说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向神呼求，求神帮助我们照他的旨意，不随从肉体的私欲，不 不在意世人的毁谤。两周前，查考罗马书上午堂 William 主任牧师他说过这句话，你记得没有？不小心，困倦的教会往往会变成世俗的教会，困倦的教会往往会变成世俗的教会。弟兄姐妹，咱们要警醒，牢记万物的结局近了，像野间的贼，耶稣会突然显现，这个是这个比喻的意思，他会很突然，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会来到。如果早就知道头会什么时候来的，那我们就准备好了，他不能偷。耶稣不是偷人，像他们说的，但是比喻的意思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所以我们要警醒谨慎，警醒谨慎祷告。如果现在你正在陷入试探，那这应该是所有的人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有各种各样的试探，要么是婚前或者是婚外的性关系，要么是过分注意事业的发展而忘记神的大计划。我估计你现在很少祷告，反正肯定很少默想耶稣的再来。正如学生不复习或者是起床很晚，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考试是下星期五，同样我们基督徒常常不祷告，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主耶稣会突然来临。要不咱们在手机日历上设置一个每天的提醒，偶尔我们福音之家当中有一些人需要用凉水冲脸，尽快警醒。也许是我们小组的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感受到他正在陷入试探当中，他好像没有感受到来临耶稣的时候快到了，我们需要属灵上面的用凉水冲脸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需要警醒祷告，认识到我们对父神的依赖性。同时呢，我们也需要重视团契的生活，仰赖彼此的相爱，这是第二个要点。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。我们一起读第八节，好不好？第八节的，对，第八节。最重要的是，明明的是，这不是第一次彼得说到彼此相爱，他干嘛不断的提要彼此相爱？一章的结尾，三章是十一节、十二节，他为什么不断的提？其实一章的结尾，大家记得没有？彼此切实相爱是理所当然的，毕竟基督徒都是通过永活长存的道被重生的。换句话说，当然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会永远在一起。如果这让你们感到很失望，要跟你身边的人永远在一起，我跟你讲，到时候你不会有这样的感情。但如果的确是这样，现在二章一节我们一定要除去一切恶毒、诡诈、虚伪等等等等。那么三章彼得也强调，我们要同心合一，互相关怀，存心谦卑。福音之家，我必须承认，最近十二年在这个聚会当中，虽然我经常会提准备回国，然后会提各种各样的原则，我必须承认我不够强调彼此相爱的重要性。彼得第八节说什么？很重要的是，然后他不是一次说彼此相爱，他多次的强调我们要彼此相爱。耶稣 自己也是这样说的，是不是？在这个末日的时候，我给你一个新的诫命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这样的话，世人会看出啊，你们就是我的门徒。不管是工作也好，家庭也好，回国的人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，但或许融入当地教会是最难的困难之一。Becky 和 Tom 已经提到这一点。今天没有时间探索为什么，但我觉得对症下药就在8到11节。第8节的后半节，你注意到没有？爱可以遮盖许多的罪。当然不是说教会管教不重要，要遮盖罪，或者是个人犯罪微不足道。不，这里彼得强调，当一个教会确实彼此相爱，许多的问题早就被解决了，许多的问题没有导致更严重的罪，更严重的后果。相反，当人被伤害，缺乏爱往往会产生陷化、恶毒，甚至内心的怨恨和报复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咱们要彼此切实相爱，爱能遮盖许多的罪，咱们要彼此饶恕。明白万事的结局近了，我们就应当更应当如此，对不对？耶稣即将再来审判活人死人，甚至让我们积极在这里，让周围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好行为，使他们也愿意归向主。那若非信徒看出教会中弟兄姐妹彼此为仇，真不像话。与此同时，当我们牢记万物的结局近了，这是不是让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彼此关怀的重要性？否则世人的回报、随波逐流的诱惑都会很难以抵挡的。我们需要彼此关怀，用神的话来彼此造就。那么这里彼得强调，特别强调彼此相爱的两个表现，互相接待，彼此服侍。我们先看互相接待什么意思。肯定不限于邀请人吃饭，邀请人到你家吃饭，或者是有人 待在你家里。其实这几天有其中参加那个大会的一些人在我家，所以我读到这经文，我说啊，不错， 我们做好客。我觉得不限于这样的。你想一想，当时教会基本上都是在家庭教会，那么不管是什么基督徒，只要他们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要欢迎。很有可能会有陌生的基督徒来到我们当中，来到你的家，那我们愿意不愿意接欢迎呢？教会不应该偏待人，欢迎某一些人，不接受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，那这是不可能的，不应该的。评价怎么样为国内的教会献上祷告，求神让他们互相接待，包括那些经常给人留下不好印象的海归基督徒，他们需要我们的祷告，求神让他们愿意欢迎这些他们以为很自高自大的一些海归基督徒。但不用说，海归自己也有责任。他们回国的人要小心小春题，只和他们自己处得来的人交往，避免那些相处不舒服的人，或者是或许是可能哎呀，这个团体的那些老大娘也好，或者是那些外公来的，就是外来打工的什么什么河南文州人。你看，我没有说温州人，我说河南温州人。不管怎么样，彼得说咱们不发怨言，这是态度的问题。前几天我们开了我们的家，有 陌生基督徒在我们家，我必须承认我的态度不是一直特别好。如果那对夫妇正在听，不是说他们什么问题，这是我自己的问题。福音之家我们不能自满，这不是国内教会的问题，这是所有教会的问题。现在没有很多我们背景不同的人在我们当中，但要是将来我们有机会欢迎其他背景的人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，来自不同民族的会讲普通话的人，我们会不会欢迎？教会中的关系应当跟世人截然不同。世人往往用势力的眼光以貌取人，根据对方能不能给你带来益处就决定愿不愿意跟这个人交往。不行，咱们基督徒应当互相接待，只要他是主内的，因为我们会永远跟他在一起，因为他是耶稣所拯救的，我们应当互相接待。万事的结局近了，互相接待也彼此服侍。结束之前我们简短的看彼此服侍第十节，你看看第十节怎么彼此服侍呢？我们要做好管家，做好管家。朋友，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没有消费者，没有例外，所有的基督徒都领受了圣灵所赐的恩赐，使我们可以彼此服侍。那么当然这里并没有列出所有的恩赐，但我们都有不同的个性，都有不同的能力，都有不同的恩赐，我们可以做好管家彼此服侍。那么这几天默想这段经文，我特别感恩，我真的特别感恩福音之家没有很多消费者。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主要是神的他所动的善工，但是可能一个原因是规模不大，所以我们更容易一起齐心努力。我真的感谢主。带小组的组长他们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，牺牲很多自己的时间来服侍，但不只是小组带领人，很多福音家的弟兄姐妹在背后来动手，要么是祷告，要么是奉献，要么是做各种各样的我们都不知道的东西。周一晚上参与大家庭的 St. Helens 一个布道会，有好几个人在背后在厨房来洗盘，包括我们礼拜天的服侍小组，很难得的机会。我们每一个 IGG 的小组，普通话的小组，都作为一个服侍小组，我们每一次可以做一些行政方面的，或者是准备茶水的什么什么义务，为了让其他的弟兄姐妹可以把握时候，把握机会来彼此服侍。怎么彼此服侍呢？你们如果服侍小组不在实行，是因为为了让你们可以真正的服侍，不是真正的服侍，可以用话来彼此造就。所以其实每一个星期天你的服侍小组要服侍，因为我们都要彼此服侍。讲到之后已经 Tom Becky 说到了，我们要彼此服侍，用我们所开始回应的默想的来继续彼此服侍。我特别希望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发挥这些恩赐，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。有时候准备讲到我很惭愧，有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我头疼，我知道哎呀怎么做，然后突然发现我完全是靠自己，我没有用祷告的心来依赖神的力量。其实所有的服事都是这样，当我们通过祷告依赖神所赐的力量，荣耀归给神了。作为祷告人，我们是承认神需要动工，我们靠自己不行的。 这样的话荣耀不是归给自己，归给神。我特别希望我们会靠着他的力量，我也特别希望 我们所做的服事来自于彼此相爱的态度。我再次承认，有时候不小心我忙不过来，我把讲道变成一种啊，我必须把它完成，礼拜六跟家庭休息，我不做预备的工作，我星期五晚上之前要做完。但不小心我发现这不一定是来自于一种爱心。为我祷告好不好？我希望我做好准备是来彼此相爱。那其他的服事都是一样的。那么刚才我说我才参与的这个服事十一节，你看我们 Sir Helen 很看重华语施工，那么随着施经法的教导，我们不停的被提醒万事的结局近了。我听过 好几个人刚来到 Sir Helen 跟我讲，我发现 Sir Helen 你们经常谈到永生的角度，谈到耶稣的再来什么什么，这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喜欢，而是因为神的话不断的重复，所以用释经法，我们上周所谈到的释经法的讲道，我们会不断的被提醒。所以为十一节发挥恩赐的弟兄姐妹在教导神的话，让神的话设定议程，这样的话我们会不断的被提醒万物的结局近了。那么不管我们用什么恩赐做好管家彼此服侍，不管我们是准备回国还是一直留在伦敦，我确实希望我们可以在手机日历上面设置一个每天的提醒，耶稣要再来。但同时甚至更重要的是，我希望今天我们更加意识到，更加弄清老基督耶稣的再来不只是个人的事，我们不能一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当然不能说啊，回国之后我要不要找到一个教会，不可能的。当然我们要找到团体生活，我们不能一个人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互相接待彼此服侍。只要我们一直站立得住，到了耶稣显现的那一日，我们会一起享受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永恒的基业。那么暂时寄居在这里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警醒祷告，彼此相爱。咱们低头做个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先爱了我们，使我们从黑暗当中进入光明，可以做你的子民。那么帮助我们现在有同样一颗爱心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勉励，使我们可以一直警醒的做好准备，期待耶稣的再来。彼此勉励，活出圣洁的身份，彼此服侍，互相接待，让周围的身边的世人能够看到我们就是你的子民，更重要的是看到你是荣耀的真神。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，也带领我们今后日子的默想，为你名的缘故。